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实在是美好，求你将那饥渴慕义的心赐给我们，渴慕你的话语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学了你的话语，能够记在心里面，也化作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蒙你的悦纳。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周的星期四呢，我们学习了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一到八节，这里说到了关于代祷的事情。大家还记得第一节说到，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是如此，也就是为万人、为所有人祷告，为君王和在位的掌权的祷告。祷告的目的后边说到了，第二节说到了，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什么好啊？就是这样的，我们这样祷告在神面前是可蒙悦纳的。第三节说到了，然后到了第八节说到了这个，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说到了男人呢，后边第九节也说提到了女人。男人的短板在哪儿啊？男人是容易发怒的，容易起争论的，所以呢劝男人祷告的时候呢是没有愤怒的、没有争论的，而且是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随处祷告，就是可以在任何的地方默默的祷告，大声祷告都是可以的。从第八节的祷告到第九节，他 转变话题了，说到了女人曾经学到的事情。这里边不是说女人不祷告，女人是一样的祷告的，说到了男人祷告也会，不是说女人不祷告，女人是一样的，是可以祷告的。但是呢使徒保罗在这里一下转换话题呢，说到了女人受到了，这是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女信徒，她们受到了假师傅的诱惑，以至于她们没有好好的去沉浸学道。因此呢，从第九节到十五节，使徒保罗把这个话题就转到了女信徒要沉浸学道，就是女人的操守的问题。第九节，我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里面的女人呢，说的是一个重复数，就是指的是一些有钱的女人、富足的姊妹。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受到了假师傅的诱惑，以至于这些比较有钱的姊妹呢，现在开始追求时尚了，不是追求敬虔的生活了。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就说到了女人的这个特性。所以前面提到了男人是容易愤怒的，而女人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姊妹有姊妹的软弱之处，喜欢这个穿华美的衣服，喜欢这些珍珠啦等等等等。而弟兄呢，是在这个脾气、性格、脾气上啊，这个愤怒、争论上有一些软弱。这里面单指的这些女人呢，要这些富有的女人，就是以弗所教会这些富有的女人，她们实际上受到假师傅的诱惑，不在真道上追求的时候呢，她们就会追求属世的东西，就是以编发啦、黄金啦、珍珠啦这些贵重的这些衣裳为装饰。第十节，只要有善行，这才智 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遇。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呢，使徒保罗也提到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六节说到了，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第七节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也就是说，这些假师傅呢，是属于是牢笼这些无知的妇女，而这些妇女呢，被这种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了真道呢，还是不明白真道。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使徒彼得也说过，针对的这些女基督徒说的，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大家留意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了廉耻自守，这个廉耻自守表明了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姊妹，一个女基督徒的一个基本品德。正派的衣裳就是在神面前有一些有这个正经的装饰，就是圣洁、谦卑、悔改，与他悔改的心相称的这种正经的衣服，就是不让人家看见以后不是那种奇装异服的。一个廉耻，有廉耻自守，加上可以让人看得过去的这个外表的衣服的装饰上呢，让人看见比较端庄的这个女基督徒呢，其实是在让人看到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他是与这个福音与敬畏神，其实与基督的福音有一个相称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表现的，也表明了他的品格是高尚的与庄重的，不是那种轻率的啦，或者是轻浮的。在这个当时的中东以色列这个妇女当中呢，他们也在当时他们也有流行那种有那种编头发，就是普通的发型，有时候也会加上一些蝴蝶结啊等等等等。在这里使徒保罗不是反对那些不合理的发，不是反对那些合理的发型，而是反对那些追求那些奇装异服，就像我们现在的话就叫奇装异服，特别是那这女基督徒呢，追求属世的东西，穿的华丽，戴的金银，编的头发又与众不同，就引起人的注意，来炫耀自己的富有。对于这样的基督徒，女基督徒呢，这样的装，这样的衣服穿的是不合宜的。因此呢，他们夸耀的是他们外在的那种美貌来吸引人，往往是转移了敬拜神了，转移了敬拜神的主要目的。我们来到教会，来到这个聚会的当中，我们目的就是要敬拜神嘛，我们的心单单是仰望神。而这些无知的被牢笼的这些女基督徒呢，他们是被这些假师傅所诱惑了。所以呢，说到这一点呢，其实主要是说到这个以弗所教会受到了假师傅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看第九节的廉耻，这词呢说的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有廉耻心的一个女人，其实呢这个是这个女人的一个最佳的一个保护。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廉耻的心，她就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她就开始无所顾忌了，其他的事情就不用再说了。因此我们看第九节要头一件事情提到了廉耻。因此呢，一个女基督徒，其实一个正常的女人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廉耻的心，那个就是整个这个对她保护的这个保护层就没有了。而正派的衣裳和这个装饰呢，也是一个女人的一个外观的一个防护，也在保护她，让人呢看到她真是属基督的。所以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通常情况下呢，弟兄是容易动怒的， 容易与人争论的，而这个姊妹呢，是喜欢在穿着上来炫耀自己，这是姊妹的弱点。当然了，敬虔的弟兄姊妹是不会这样的。这里面教导我们，让我们留心，我们弟兄要专注在敬畏神，以祷告来服侍神，姊妹也要敬畏神，也以祷告来服侍神，而不是以这些穿着啦、打扮啦，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廉耻的心。因此呢，只要女人只要有善行，就是她有善良的，就是美好的这种行为，这才能与自称是敬神的人相称相宜。女人的善行有什么呢？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节，使徒保罗在这里说，又有行善的名声。这个名声是什么呢？就如养育儿女，养育儿女，在家养育儿女是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就是接待那些远方的来客。当时是没有旅馆的，所以呢，一般的基督徒呢，远行的时候，或者是其他人远行要去别人家住的，要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去接待圣徒了，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这些都属于善事。所以呢，在这个女人行善上呢，要她的这个行善这个行为，显明了她是敬神的一个女人。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那里面撒母耳说，神对撒母耳说，人是看外貌的，耶和华是看内心的。所以说我们人呢，往往是看外表，看这个人的穿着啦、打扮啦，有的时候是看看他戴没戴金戒指啦，穿没穿皮鞋啦，都是看外表，就是按着外表来认人。但是呢，神是看内心的，看这个女人也好，男人也好，是不是真实的敬畏神的。而我们基督徒呢，无论是弟兄也好，姊妹也好，是不应当随从世俗的，不应当随从世俗的。我们所体现的价值观一定是与世俗不同的。因此呢，第十一节就说到了，女人要诚敬学道，一味的顺服。作为一个姊妹呢，这里边是要诚敬学道，就是沉下心来，安静在，就像那个福音书上所记载的玛利亚坐在基督的脚前，耶稣基督的脚前，沉静学道，而且他得到了主耶稣的表彰。当玛利亚的姐姐马大说，主啊，你看我的妹子，我这么忙，我的妹子不来帮我吗？你不说她吗？你不责备她吗？主耶稣说什么呀？说着，马大，你为许多事情烦乱，而玛利亚呢，是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姊妹诚敬学道，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品格。当然了，这个里边呢，刚才我说的那个第九节这个女人呢，是复数。这个女人呢，在原文希腊文里面是单数。这个女人要诚敬学道，这指的是个别的例子，也不一定是非要指妻子，也就是个别的例子。也就是说，在以弗所教会，有些个别的姊妹受到了假师父的影响。因此呢，我们通过其他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呢，圣经上是非常这个教导的是女人要诚敬学道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三十四节，使徒保罗当时是对哥林多教会的妇女说的，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所以呢，圣经大多都是教导说呢，妇女在会中，在聚会当中呢，是应当闭口不言，要沉静学道的。尤其是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我们虽然现在，当然了，这个教导，圣经上的教导，不是说男女不平等，是男女是平等的，但是呢，要有一个优先次序。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优先次序。男人是作为家中的头的，作为领袖地位的，女人是帮助者，就好像，圣经中创世纪记载的，亚当是先造的，夏娃是后造的，而夏娃是帮助亚当的。在彼得前书3:4，这里说指的是这个女基督徒女人，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看到了，不是说像那个受到假师傅诱惑的那些以佛所教会的某些人，有一些人他们是追求外表的，那些编头发啦装饰啦。这里面使徒彼得也是教导的，要以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就是我们内心要良善要美好，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神看为宝贵的才是宝贵的。所以呢，姊妹们要追求什么呀？神看为宝贵的。后面说了，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顺服丈夫的一个圣洁妇人是谁呢？使徒彼得前书3:6说了，撒拉，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看到了，这里面提到了温柔安静圣洁的妇人，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神喜悦的。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提摩太前书2:11，这里说到了一味的顺服。一味的顺服指的是顺服真道，顺服神的话语，顺服使徒保罗这样的使徒教导的有权柄的这些内容，不是像假师傅那样的。那假师傅他们是诱惑这个，有好多诱惑好多妇女的。他们的这个特点是什么？什么专好问难呐、争辩言辞啦，说那些似是而非的事情啦，就是把人引向一种败坏的追求世俗的那些东西的。而使徒保罗是按照圣经上教导的，让他们沉静学道。我们看12，使徒保罗在这里说让他们沉静学道，然后到了12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不许女人讲道，意思就是不让女人教导啊。这个也不是针对所有的女基督徒说的，不是指的所有的妇女，而是根据以弗所教会当时的情况，他所做的一个具体指示。弟兄姊妹们啊，大家一定要理解，使徒保罗在这里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这里面又一次提到沉静，说明以弗所教会的有些富足的姊妹受了假师傅的诱惑，被各种的私欲所引诱，不明白真道。因此使徒保罗说，我不许你们讲道，也不许你辖管男人，只要你好好的沉静学道。当时这些妇女们受到了这些假师傅的影响，他们不肯端庄诚实的行善，反而禁止婚嫁。禁止婚嫁在提摩太前书4:3，这里说到了。2说到，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就是这些假师傅呢， 他们是假冒的说谎之人。他们教导什么呀？禁止婚嫁娶，又禁止食物。这些食物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呢，是使徒保罗说是让我们感恩的领受。而这些假师傅教导这些，这个诱惑这些人呢，说他们禁止婚嫁，就好像现在好多女权主义、独身主义也一样，整个就是反对了圣经上所教导的传统家庭，这是不合真理的。因此保罗在这里严厉地指出，不许他们讲道，因为当时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掌握了真理，他们以为站在真理的地位上，所以呢，他们又想讲，又想辖管男人，等等等等。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严厉地禁止他们，因为他们就好像那个，他们就在男人面前，这些妇女呢，在男人面前好像是一个有地位、富足、有权势的人，常常是趾高气扬的那种傲慢的态度。弟兄姊妹们，当教会被这些假师傅搅扰的时候呢，使徒保罗一定要禁止这些姊妹在教会当中来制造混乱的。所以呢，他不允许他们在聚会当中，他们从事这个教导啦、辖管男人的这些事情。我们大家一定要对这节经文一定要认真的去留意的去学习。大家要注意一点，使徒保罗不是说完全的禁止姊妹讲道，姊妹是有讲道的，不是完全禁止。在这里面的禁止，我不许，是针对以弗所教会这些姊妹被假师傅诱导的情况下才这样指出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不是说所有的针对所有的姊妹。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记载的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她是女先知呀。旧约圣经是有女先知的，先知就是传讲神话语的嘛。路加福音第二章三十六节记载的主耶稣道成肉身出生以后呢，这个当时的圣殿有一个女先知叫亚拿，她也在称颂神。所以呢，有从这个旧约新约圣经上都有这个女基督徒或者女信徒来传讲神话语的，来做教导的。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1章也记载着，当保罗他们来到了凯撒利亚的时候呢，他们就住在了腓力的家里。大家还记得腓力家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这也是先知的职分，他们是传讲的。并且在罗马书，我给大家说这些的意思，就是使徒保罗不是说禁止女基督徒讲道教导，不是的，这里面有讲的。在这个罗马书16章1节，使徒保罗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菲比是个女基督徒，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她是管理教会的，看到了，等等等等，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保罗是允许姊妹讲道和教导的，他不是不允许，只是这节经文提到了以弗所教会的一些姊妹被假师傅的诱导，因此呢，他们要想做头，他们要趾高气扬，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势，指手画脚的，这样的呢，不是来自于真理的，不是来自于神的，于是使徒就禁止他们讲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后边说了原因是什么？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个时候呢，使徒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澄净。原因是他们不许他们，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假师傅的诱惑。 他们的生命没有成长，反而是随从了贾师傅的这个教导了。然后呢，保罗就把这个教导的这个真理呢，就把我们的思路就带回到了神起初创造男女的问题上，也就是起初神创造人的次序上。在创世纪第二章的7到25节，这里面说的，神造人的时候，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亚当是男的，夏娃是女的。第7节，创世纪第二章的第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很明显啊，神先造的男人。然后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当时呢，就亚当一个人。然后耶和华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这个配偶干什么呢？来帮助亚当。因此呢，这个女的妻子是帮助丈夫的，女人是男人的帮助者。所以呢，这里面看到，从这个顺序上、先后顺序上，神也将这个先前的顺序赋予领导这个权利，这个赋予领导的权呢，给了这个男人，而不是女人。女人却是帮助者，这是从先后次序上来说。而且，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说得很清楚，神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女人是帮助男人的，并不是说男女不平等，男女是平等的。只是他们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神所造的这个次序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理解到这一点。这个现代社会追求的女权主义，那是不合圣经的。有的女权主义已经高过了这个，已经脱离了圣经的教导了。而第14节呢，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使徒保罗就是，其实就是进一步告诉我们说，亚当和夏娃的经历，大家还记得，先被撒旦，就是那个蛇引诱的，是被女人被引诱，她陷在罪里，而不是亚当被引诱。当时先被引诱的是女人，不是亚当，只是亚当后来听了女人的话了，也违背了神的话语了，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呢，神把那个责任就追在这个亚当身上了。神先追讨的是亚当，亚当是负有领导责任的，所以呢，神对亚当是非常严厉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从神的创造和堕落，就是犯罪被引诱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他是要纠正姊妹轻视弟兄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的有些姊妹，富足的姊妹，被贾师傅所引诱的姊妹，他们轻看了弟兄，他们要辖管弟兄，这是不合真理的。使徒保罗要纠正他们这个错误，也告诉我们说，教会了，也反过来证明，在教会里呢，在教会里是一样的，教会里的弟兄比姊妹是有优越性的，就是在这个次序上，神也是先造的弟兄，先造的男人，后造的女人。所以说，不是不能有女传道人，是可以有女传道人的。也就是说，第13节、第14节呢，说到了，首先说到了男人和女人的不一样呢，不是男人，也就是说，男人不应该被女人轻视的。2点，第一点，神在创造的次序上是首先造的是男人；第2点，在堕落的事情上、被引诱的事情上，女人先被引诱了，陷在罪里。所以说，女人并不是说比男人更好，而魔鬼撒旦呢， 很清楚男女人的不同，所以呢，魔鬼撒旦比我们更聪明、更诡诈，因为他用诡诈诱惑了夏娃。这是在圣经章当中记载的很清楚的，亚当是轻易的被夏娃说服了，听从了他妻子的话，以至于犯罪。被引诱的是夏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以弗所教会当时有不少姊妹呢，是被假师傅所迷惑了。刚才我给大家读的经文一样，就是这些假师傅牢笼了这些无知的妇女，他们不明白真道。这些姊妹，他们是不明白真道的，所以呢，让我们使徒保罗在这里要让人注意，不要被人引诱了，不要被假师傅引诱了。这个假师傅在教会中当中，实在是特别。你看使徒保罗，提摩太前书这个第一章一特别就强调假师傅的事儿。其实这个假师傅对教会的影响贯穿在这个整个提摩太前后书上。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里考虑的是，主要是那些不受劝告，就是不接受教导，又爱教导男人的女人，这个大家要留意。我们看15节，然而女人若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节经文呢，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最难解的一节经文之一。不好解释，我也看过了很多的解经家解的，但是呢，我来这里呢，跟大家我们一同来学习。一会儿我们有一个讨论。我通过前面15节前面说的"女人若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这几个信心、爱心、圣洁自守这几个词呢，我自己这么领受的，是说。有这样品格的女人，她是在自己家中，一定是能够扮演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也就是在自己这家中，在教会当中，她会站好自己的位置。她的位置是什么？她要好好的教导儿女，服侍自己的丈夫，这是一个女人应尽的本分。他若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他一定在信心、爱心、圣洁、自守上持守住的，他一定能持守住的，以至于他可以教导自己的儿女，使自己的儿女来到基督的面前，以至于得救。这是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应当有的品格。一会儿我们读一下《箴言书》第31章10到31节，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才德的妇人。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读一下。实际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女人呢，这个女基督徒呢，她就可以脱离那些没有意义的生命状态。她的生命是连于基督的，她的生命体现出了她的信心、爱心、圣洁和自守的生命。所以呢，一个女人她在生产上得救，她能否享受到得救的这个条件，就是她有没有信心，有没有爱心，有没有圣洁，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有没有谨守那个自守，就是自己有约束啊，自己约束自己，有这个约束的心。我们再回来看第9节，如果这个女人没有信心、爱心、圣洁、自守的话，她一定是没有廉耻、没有自守。她不是以正派衣裳为装饰的，她反而是追求那些奇装异服的，她追求那些编发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的。她就在信心、爱心、圣洁和自守上是没有份的。像这样的一个妇女，你想，她有可能是得救的吗？但是大家注意了啊！但是一个真实的有信心、爱心、圣洁、自守的一个妇女，一个女基督徒，她若是在家扮演一个贤妻良母，她不单是能够显明她是个得救的基督徒， 并且她可以把她的丈夫、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影响到她的家人，使她的全家都能够蒙神的赐福，得这样的救恩。这是我自个儿所领受的，我跟大家这么说一下。好了，我再跟大家读一下那个《箴言书》三十一章。《箴言书》三十一章说到一个这个才德的妇人，大家我估计，我想大家都是对这段经文非常熟悉。我今天呢跟大家再读一遍，加深一下这个《箴言书》上论到这个才德的妇人的这个论到贤妻的一个品格。《箴言书》三十一章第十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朱红衣服就是很贵重的了。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阿们。